环球地理，大家好，我是胖胖。
各位好，我是汤米。
衢州是另一面的浙江，这里没有面朝大海，也看不到平原辽阔，更是远离包邮区中心，境内群山起伏，奇峰林立，一派西南山地风光。如果说隔壁的澧水是浙江小西藏，那么盆地中的衢州就像是高原之下的浙江小成都。
而让小成都之名坐实的，还有衢州人无辣不欢的口味，鱼头放辣，粉干放辣，粽子放辣。衢州名小吃三头一掌里的兔头，辣度呢可以和成都人爱吃的兔脑壳平分秋色。无怪乎每个漂泊在外的衢州游子，往往都会在餐桌上被质疑说：“咦，你们浙江人不是不能吃辣的吗？”
如果说世人眼中的浙江像是西子湖畔款款走来的宫装侍女，精致秀雅、温婉大方，那么处在浙江最西端的衢州则是更添了几分邻家丫头的活泼生动。它的存在打破了大多数人对于浙江的固有认知。
行走小百科。
衢州位于浙江、江西、安徽、福建的交界处，是真正的四省通衢五路总头，四通八达谓之衢。总面积8844.79平方公里的衢州，形状像是一块不规则的三角形，延伸向周边不同的文化区域，北河古徽州，也就是今天的安徽黄山、江西婺源为邻，南接闽北的福建南平，东沿衢江通向浙江腹地，西部的长边则对江西大开门户。
所谓居浙右之上游，控鄱阳之肘腋，治闽越之喉行，通宣社之声势。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使得衢州看起来像是一块文化拼图，向北它延续着徽州文化的气韵，古城中临水而建粉墙黛瓦的徽派建筑是烟雨江南最为生动的诠释，向南它保留着闽地移民的痕迹，仙霞岭上绵延千里曲折难行的沧桑古道记录了当年北人南下的进程，向东它发出浙江人行商作贾的先声，宋元时期发端于衢州府的龙游商帮堪称是浙江儒商精神的鼻祖，向西它还深得江西人吃辣的精髓，崇尚辣咸鲜风格的衢州菜几乎是整个包邮区吃辣的上限。
衢州的气质呢是如此复杂，显得半浙不浙，一来呢是由于地处四省之交，受到不同文化的影响，二来它本身的地势就颇为割裂。衢州境内横贯东西的山脉将其下辖的一市，也就是江山市和三县，也就是龙游、开化和长山，以及两区，就是柯城、衢江，分割成地貌各异、风俗不同的区域。
衢州北部的开化县和长山县位于怀玉山脉和千里岗山脉的交错处，这里峰峦叠嶂，水系发达，是浙皖赣中心的生态花园。开化的马金溪汇入长山岗，最后与江山岗、乌溪江一同是注入衢江，成为钱塘江的源头。而坐拥钱江源国家公园的开化，全县森林覆盖率达到80%以上，水体质量更是稳居全国前十，好山好水孕育出了独一无二的清水鱼、清水螺丝和开化龙顶。中部的衢州市区和龙游县则是展现出了一派水网纵横的平原风光，这里地势相对平坦，水路交通便利，为衢州境内的经济中心。
从宋元时期就开始活动，到明清时期和徽商齐名的龙游商帮就在这里兴起。龙游商人不畏山高路远，不仅活跃在江南和湘、鄂、闽、粤等地，还深入到西北、西南等偏远地区，号称无远弗届，遍地龙游。他们擅长以儒术释古事，深受浙东学派的影响，主张以义取利、诚信为本。直到近代工业化的兴起，龙游商帮才被宁绍商帮所取代，继承了浙商文化的精髓和传统。
南部的江山市倚靠着仙霞岭，山地丘陵面积达到了近90%，这里奇峰林立，山路险峻，坐拥整个衢州最为壮丽的景观。以三盘石出名的江郎山是中国老年期丹霞地貌的典型代表，郎峰、亚峰、凌峰呈川字形对立耸峙，直指苍穹，而盘踞在仙霞岭上尖的仙霞古道更是让江山冲破崇山，深入闽北，成为了闽浙赣间的三省重镇。
从地图上看，衢州大体呈现出两山夹一盆的格局，衢州的南北两侧群山绵延，千里岗山脉和仙霞岭呢遥遥相对，来自江西的怀玉山脉探入境内， 中部的平原则为金渠盆地的一部分。江山港、长山港和乌溪江在此汇入渠江，两岸地势相对平坦，水路交通便利，山脉和河流共同构成了一个横向通衢大道，纵向山间窄道的十字路口既有险可守，又通达四方。
唐代以后，随着经济中心逐渐南移，衢州成为了扼守东南的军事重镇，战略地位不断上升。清人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评述，守两浙而不守衢州，是以浙与敌也，争两浙而不争衢州，是以命与敌也。直白点说啊，守住衢州就是守住了江浙沪。
唐末义军四起，皇朝首开今天江山境内的仙峡古道，得以杀进福建，虎踞东南。北宋方腊在睦州，也就是今天的杭州建德起义，率军越过长山县的雷公岭，攻入衢州。此后啊，不论是元人还是清人，南下的铁蹄总是会踏足衢州，让这片土地染上了一层金戈铁马的色彩。战乱、屯兵、移民加速了四方文化向衢州汇聚，南来北往、东进西行的人群带着鲜明的文化印记接踵而至。其中啊，衢州人最为津津乐道的无疑是孔氏家族的到来。
宋建炎二年，也就是公元1128年，孔子第48世嫡长孙衍圣公孔端友带领大部分的家族成员，随宋高宗赵构南渡，从山东曲阜千里迢迢地迁至衢州，建立家庙。靖康之难，大宗南来，随着南宋定都临安，衢州也是成为了孔氏后人的第二圣地，视为孔氏南宗家庙。
衢州呢，本来就是当地的文化高地，各大书院遍布境内。在北宋时期，衢州的进士人数已经达到250人，位居两浙路第二，仅次于常州。而孔氏家族的到来呢，更是使得衢州如风日盛，耕读传家的文化血脉流传不息，成为了东南地区的儒学圣地。祖籍江西婺源，生于福建尤溪的理学家朱熹就曾经多次到访衢州，和当地的学者坐而论道。
世界真奇妙，
如同孔氏家族一般，跨越千里迁居衢州的毕竟是少数，更多的则是来自江西、福建、安徽等地的移民。因而衢州的方言以吴语为基础，也受到皖南徽语、江西赣语、闽北方言的建州语等影响，显得格外复杂。盆地上的柯城区、衢江区、龙游县方言同属于吴语金衢片，但市区话又被称作城里腔，与周边难以沟通。靠近江西上饶的开化县、常山县、江山市方言属于吴语上黎片，各地之间口音差异也颇大。尤其是江山话，由于融入了古汉语词汇和地方特色，简直就是自带加密。
比江山话更难懂的还有江山念巴都的方言，一阵之内仍在使用的方言至少还有12种。除了江山腔，临近福建的浦城腔、上饶的广丰腔，还有江西宜黄人带来的徽山腔、福建汀州人的岭头腔，乃至清代徽州仍在的时候徽商间交流的徽州腔等等，以至于方言太杂，大家无法沟通，干脆就统一说普通话。于是呢，形成了念巴都独具特色的官话，当地人称之为正字，竟然呢又带着一些北方腔调。
如果有一件事情能够在衢州各地区通行无阻，那一定就是吃辣了。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浙江人不太吃辣，唯独衢州是个例外。这里和四川一样，是地处盆地，周围被群山环绕，气候湿润。据说啊，当地人呢用吃辣来驱除湿气。衢州又和吃辣大省江西交界，尤其是开化、江山、常山等地，饮食中能看出赣菜的渊源。
兔头吃脑，鸭头吮骨，鸭掌吃皮。衢州小吃的招牌三头一掌，也就是刚才说到的兔头、鸭头、鱼头和鸭掌，用辣椒和大量中药熬煮而成，让人闻之就口水直流。兔头、鸭头的麻辣滋味不输给成都人爱吃的兔脑壳，而衢州鱼头的做法又和湖南的剁椒鱼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另一样衢州人的乡愁美食则是衢州烤饼。一座衢州城，半城烤饼香。在衢州，烤饼可以是早餐，也能是下午茶或者夜宵。在老城的街头巷尾，随处可见流动的烤饼摊，要么是摊的焦脆的薄饼，要么呢是玲珑可爱的小烤饼。 肉馅中配上榨菜或者是梅干菜，一口咬下，汁水四溢，焦香扑鼻。外地的烤饼大多有辣、微辣和不辣之分，往往用酥皮上的黑白芝麻来标识。但是，对于衢州人而言，辣才是烤饼的灵魂。
衢州菜不仅限于辣这一种味道，同样是多种菜系的杂糅。马京人做的豆腐依稀能够看见徽菜的精致，龙油发糕、江山米糕、开化气糕显然呢是江浙鱼米之乡的特产。苏庄吹辣椒包中吹的手法大概呢是来自于江西。衢州菜里呢是浓缩了衢州文化的博采众长。
衢州人的性格同样也是复杂的，他们有火辣的一面，心直口快，言辞辣味呛人，做起事来是颇讲义气，敢做敢当，有时候啊又颇为佛系，不争不抢，乐于享受生活。这点上，衢州人和远在千里之外成都人安逸巴适的生活态度是不谋而合，尤其是一脉相承的儒家文化深深地影响着衢州人的性情。比起印象中浙江人的敢打敢拼野蛮生长，衢州人呢是更擅长静水深流，十年一见。这种儒家思想深入到衢州人的基因里，因此衢州人并非不争，只不过是在进取时依旧保持着风度和有礼有节。欢迎回到环球地理，大家好，我是胖胖。
各位好，我是 Tommy。
我们平时常说的写字实际上包含着两个要素，第一是写，第二要有字。写呢牵涉到书写工具、书写材料乃至书写的动作，字则牵涉到文字的产生和发展。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来看，那么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国人就已经开始了写字的努力。
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上，除了有水波、蛙、鱼这种和渔猎生活关系密切的纹饰之外，还有一些刻画符号。原始人以石为笔，以陶为纸，写下了这些抽象的符号。当然，这儿的写呢，是打引号的。有学者认为，他们可能是族徽，可能是数字，也可能是中国文字的先声。而我们更加熟悉的书写工具毛笔，至迟在商代的时候就已经出现。 商代的甲骨文虽然常见的形态是用刀刻在龟甲或者兽骨上，但学者们却在一些甲骨文上发现了以笔蘸墨或者朱砂书写的文字，说明啊，甲骨文可能是先在甲骨上写好，再用刀刻出痕迹来的。
世界真奇妙。
除了甲骨文以外，商周时期的人们还有另外一种写字的方式，就是把文字铸造在青铜器上。但由于青铜器铭文铸造的流程繁琐，现在我们看到的青铜器铭文大多数言简意赅，惜字如金，能少写一个字绝对要少写一个字，毕竟多一个字就意味着多耗费一份人力物力。从大多数青铜器铭文来看，器物的主人是受到了王公贵族的赏赐才能铸造出这件器物的，得到一点铜不容易，可不要轻易都祸害了。
春秋战国时期留存到现在的文字书写材料呢，逐渐多了起来，文字的载体除了青铜器，还出现了竹简、木牍还有丝帛等等。考古工作中也出土了战国时期的笔、墨、砚的实物，出土的毛笔实物也使得人们了解了战国时期的制笔工艺。长沙左家公山出土的战国毛笔，笔头呢用兔剑毛制成，长约2.5厘米，夹在劈开的竹管一端，再用线捆一捆，外面涂上一层漆加固，那就可以写字了。
这种以现代眼光来看颇为简陋的毛笔，在战国时期却是广泛使用。由于兔毫偏硬，战国毛笔在书写的时候啊，难以做到像后世毛笔一样的提按自如。现在我们看到的战国时期简牍字的笔画偏细，书风是略带狂野，或许和当时笔的制法和材料也有一定关系。
秦汉时期文房四宝组合的最后一位成员纸呢，也是终于登上了历史舞台。在甘肃天水放马滩、敦煌悬泉置等多处遗址出土的实物显示，最迟在西汉的时候，中国呢已经出现了用于书写和记事的纸。东汉时期，蔡伦改造了造纸术，用束夫、麻头还有篦布、渔网以为纸，纸呢因此得到了更加广泛的使用。
然而湖南省博物馆收藏的西晋永宁二年，也就是差不多公元302年，墓葬中出土的青瓷对书俑告诉我们，至少在西晋时期，简牍依然是一种主要的书写载体。另外这件文物呢，也很好地展示了西晋时啊文吏握笔书写的姿势，和现代人的这毛笔执法其实是很不一样的，还有呢就是校对典籍时的一个工作状态等等。
行走小百科。
纸作为书写材料的真正崛起，或许要等到东晋时期。东晋权臣桓玄在公元403年篡位称帝后，便下令：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晋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桓玄认为，古代人用竹简写字，不是出于什么对别人的敬意，就是单纯因为没有发明纸。现在既然有了纸，还用什么竹简？所有的公文、诏令全部改用黄纸书写。至此，纸张才完全代替了简牍，成为官府、民众普遍使用的书写载体。
采用黄纸而非其他颜色的纸，则是因为黄纸在制造的时候经过了黄柏汁的浸泡，具有一定的防虫防蛀作用。如果在黄纸上再涂蜡，就变成了硬黄纸，适合摹写书法。笔墨纸砚这四位黄金搭档，从此开启了在中国书写界持续1000多年的霸屏。南北朝乃至隋唐五代时期，人们常用的纸主要是有麻纸、藤纸、桑皮纸等等。而且由于当时的家具是较为的低矮，人们写字的时候呢，大多采用的是悬腕法，手臂悬空，且用2-3个手指执笔，执笔习惯和今天大有不同。为了适应这种写字习惯，当时的制笔工艺也和现代有很大差异。日本正仓院所藏的唐代毛笔不仅是笔锋短粗，还在笔芯之中用纸绢等缠绕加固，以使笔头直挺，便于书写。这种中间带一个硬芯的毛笔被研究者们是称之为柱背式笔。
到了宋代，家具呢增高了，人们可以坐在高椅子上，把纸放在高度合适的桌案上写字，手臂呢可以贴在桌面上，用不着悬空，对笔的控制力呢也是大大增强。笔锋长而且中间没有硬芯的散着笔，因此呢成为了笔界主流。它质地柔软，吸墨较多，适合书法家们潇洒地展现真我，被人们广泛使用，直到今天。宋代的纸张生产和唐代相比呢，也有了很大的进步，可以超制长达数丈的巨幅纸， 并在纸上做出染色、压花、描金等各种工艺，极大地增添了书写的情趣。
元明清时期的文人们开始讲究笔纸等的品质以及书写的适配度。这一时期的主流意见认为，一支好的毛笔应该具有三艺四德。三艺指的是意精、料纯、形美，四德指的是尖、奇、圆、健。这尖啊，就是笔毫聚拢时笔锋尖锐；奇呢，就是笔毫润开之后毫尖齐整，无长短参差；圆指的是笔肚浑圆，笔毫饱满，笔杆挺直，使用的时候在每个方向都能发力。健的意思啊，就是笔按压后提起可以迅速的恢复原状，提按的时候有劲健之感。
此外呢，许多书法家在写字的时候会用特定乃至特制的笔来展现自己的艺术风格，而不是一味的追求笔的三艺四德俱全。比方说清代的邓石如写书法的时候呢，喜欢用偏柔软的羊毫笔来体现隶书的雄浑，而王树、钱瞻等擅长写篆书的书法家甚至会将毛笔的笔锋剪去或者略烧一下，称为剪毫或者烧毫，使得写出的篆书笔画粗细一致，看起来呢整整齐齐。
清末随着来华外国人的不断增多，铅笔、粉笔、钢笔等一系列西式书写工具也是来到了中国。1901年创设于上海的上海科学仪器馆是中国最早开展国外文具销售业务的机构。1903年商务印书馆设立文具业务部以后呢，也开始经营进口文具，并且和美国企业签订了华托门金笔的全国经销合同。1926年在上海还出现了第一家中国人自己开办的钢笔厂，国艺自来水笔厂，后来呢更名叫做大中华博士金笔厂。至于在中国家喻户晓的派克牌钢笔，则是1930年以后才开始大量进入中国市场的。
1949年以后，中国的制笔业发展逐渐跟上了世界的步伐，铅笔、圆珠笔、中性笔、荧光笔等花样繁多的笔，还有配套的记事簿、橡皮、修改带等文具，早就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
虽然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社会进步，人们越来越多的改用电脑或者是手机打字，用笔写字的机会越来越少，但是每当握住那熟悉的笔杆的时候，许多人的心中啊，仍然会生出一种亲切的感觉。或许是因为学生时代的记忆，或许是因为某支笔有着特殊的意义，毕竟我们用笔写字已经用了2000多年。
桂枝火把沉沉闪刀光，四方天地锣鼓震藏。古人相信神意变额亮，八小诡计魑魅魍魉。有双若庄，火焰炎炎，谁吹渺茫魁拔。谁一起去居独行，醍醐灌顶，绵绵挂蝶，风为鬼孽，龙行大大，金角旮旯，听听鸟诺提斯蓬托，闹闹不休，不浪不游啊。多结蝶蝎，毛蝶饕餮，淋雨阴雨起雨聚雨，有恶无玄，无恶不全，积累灰灰啊，咋解决？赤发藏笔针砭时，笔灵自知，笔一张一息。我们中国的汉字落笔成画，留下让世界都认识，我们中国的汉字一撇一捺都是故事。现在全世界各地到处有中国字，黄皮肤的人骄傲的把头抬起，我们中国的汉字一拼一仄谱写成诗。 为归孽龙心大大尖叫嘎啦冰丁鸟诺提斯蓬托那那不休不浪不忧啊多接叠些毛叠饕餮淋雨阴雨急雨巨雨有恶无玄乎恶不正积累灰灰阿萨解决执法藏皮针砭石壁鳞次栉比一张一戏中国的汉字落笔成画留下五千年的历史让世界都认识